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0月9号到10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不迁怒。我以前曾经和一位老年同修诉苦，他每次听着我的诉说，总是面带微笑的呵呵几声。看着他的表情，我更加生气，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因为家在外地，父母都不在身边，身边最近的人就是同修了，无意中就把同修当作亲人，诉说自己遇到的苦恼和麻烦。如果和别个同修说，说完了对方会表示理解，随口附和几句，我心里就感到舒畅。如果和这位老年同修说，每次说完了只会更加难过。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突然悟到是老年同修在帮我去抱怨的毛病啊。孔子曾经赞扬得意弟子颜回，不迁怒，不贰过。连古人都知道不迁怒于人，把不良情绪传递给他人是不道德的自私行为。身为大法弟子的我，怎么还都做不到呢？师父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修炼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既然都是好事，我却用人心向同修诉苦，岂不是悟性太低了？当悟到这里后，观念改变了，我再也不愿和同修诉说任何的苦难了。观难来时，我只是赶紧学法和打坐，入境后师父自然会点化，法理呈现在眼前，人中的这点破不开的事儿一目了然，向内找的法宝这时就会自动的降魔除妖，施展他的法力，心性上的不足和旧宇宙生命的陋习就在一点一点的消去，柳暗花明的境界展现在眼前，深切体会到求人不如求神的美妙。我牢记师父的法，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转法轮，不把负面情绪传递给任何人，不把任何人当作无辜的受气筒，尤其是可亲可敬的同修，披荆斩棘的走到今天已经相当的不容易，除了珍惜他们，我有什么资格向其倾倒负面物质和精神垃圾呢？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还谈手机安全问题，明慧网上已经多次谈到手机安全问题了，我想也真到了必须引起我们大法弟子非注意不可的时候了。因为以往的教训太多了，损失太大了，给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影响。明慧周刊第612期有关文章谈得很全面很透彻，我这里就不多谈了，只对正念墙和侥幸心理再谈一点。有些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认为自己正念强没怕心，这个我不否认，我也很佩服这样的同修。那么是否你认为的正念强没怕心就不出问题呢？我们是在迷中修，你知道你的正念强到什么程度，纯净到什么程度，强到邪恶钻不了空子。如果你真被邪恶钻了空子，那损失可就大了。此时才想起注意手机安全，虽说亡羊补牢，可我们为什么不事先堵好漏洞呢？曾有员警对我们同修说，就你们电话里说的那点暗语我们都知道，只是没管你而已，可是上级压下来时，你敢保不管你吗？我弟的绑架案损失之大，还不是邪恶利用电话监控实施的吗？假如说我们不使用电话，只是跑跑腿而已，邪恶也监控不了。现在邪恶对一切手机通话都要监控，也许你说一切都是为法而用，不能因业废时，可这里有个怎么用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在用心上下功夫，不要认为不怕就是正念强，有时不怕中带有侥幸心理，并不那么纯净。不要把注意安全和怕心连在一起，注意安全本身就是正念，只有既没怕心又注意安全，才能不被邪恶钻空子。抱着侥幸心理的同修，感觉自己多年来一直在电话里什么都说也没出事，可是你怎么敢保以后就不出事？就算你真的不会出事，那么你为他人的安全着想了吗？你为法着想了吗？师父让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你为对方着想了吗？侥幸心理是一种感情用事，一种匹夫之勇，一种凭经验做事的观念，是害己害人的。因此我们在做法上时，要么干脆不用手机，叫邪恶无空可钻，要么用手机就按手机安全常识办事。关键是我们要有一颗为法负责为他人负责的心，不要一提安全就说我不怕没有事，要为他人着想，为众生着想，一定会做好。邪恶想在此问题上钻空子，迫害我们的阴谋就彻底破产了。教训应该使我们更加清醒理智才是。修炼是极其严肃，别把安全不当回事，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更是对他人的不负责，对法的不负责。一点想法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如果你约好等着我，那你就一定要等着我。前些天一个同修给我说，能不能给我出趟车，我和几个人到农村去干活。我说几点？明早上7:30左右到我家接我。我说行。同修说那就这么说定了。次日早7:30多我到了同修家。同修告诉我，农村某地的两个夫妻同修被邪恶非法绑架了，家里就剩下一个孩子了，庄稼没人收。农村同修和咱们约好了，今天咱们去几个人帮助收庄稼。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个同修，我问，去那么远，谁知道路呀？同修说，某同修知道路，约好了8点，他在某街口等我们，领咱们去，咱这就接他。由于挤车，同修又买了点吃的，到 X 街口时已经是8:10了。可是我们并没有见到某同修，大家很着急，如果找不到某同修，这件事儿就泡汤了。于是大家分头去找，找来找去，一直找了2个街口，还是没见到某同修的面。这时已经是8:20了。当时我想，同修不会这样言而无信呀， 定好的8点钟在这见面，怎么就差10多分钟人就没影了呢？正在大家着急的时候，身边的一个同修接到了电话，说别找了，某同修在 X 街上等我们呢。于是我们又急忙赶到那里，一见面某同修就说，哎，8点钟没见你们来，我就着急了，便到这条街上等你们，我想你们肯定得从这里经过。这时已经是8点半多了，我说别说了，赶紧走吧，去哪儿？同修说，昨天我们已经和农村的同修约好了，今天8点20分左右，他们安排人在 X 国道一个班车站点接我们，接我们的人我认识，走吧。当我们开车赶到那个站点时，已经是9点多了，按照约定时间已经过了40分钟了，并没有见到农村同修在那里接我们。咋办呢？是不是错过了约定的时间，人家走了呢？车上的同修说，再往前开一段路，找找看。于是我们又开了6-7里地，还是没找到，只好原路返回，又来到了约好的站点，等了一会儿还是没见到人，这时已经9点半了。不能老这样等下去呀，咋办？这时一个同修说，干脆咱们问路吧，反正被迫害同修的村名和人名咱们知道。于是大家边走边问，边问边走，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被迫害同修的那个村子，又找到了那块地。此时已经快10点了，大家一起和早来的同修开始干活。这件事对我感触很深，为什么参与的同修都失约了呢？如果同修能够按照约定的时间再稍微等一小会儿，此事就不会有后面一系列的麻烦。这件事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讲不是一件小事呀，而且我自己也是晚了几分钟，深深感到在修炼上的欠缺，没有为别人着想。大陆人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这已经是正常的现象了。可是作为修炼人，一言既出，那就要兑现，约好的事儿不能失约，说等着你，那就一定要等着你。如果一个修炼人说话靠不住，让人不放心，不靠谱，随意改变承诺，随意失约，那可是心性上的大事。因为由于你的失约会给别人带来多少麻烦，会给别人造成多少不该有的损失。个人认为，如果觉得没有把握的话，可以约个大概时间，比如几点到几点之间咱们在哪儿见面，也就是说约定时间时要宽松一些，这样不至于搞得很紧张。也许同修还有没意识到的这一点，但我想神做事一定是言而有信的。记得《西游记》里有一个情节，唐僧取经快到西天时，一个迎接他的神说，当年观音菩萨告诉我，让我在这里等3年，说你们3年就到，我已经在这里等你们10年了，你们才到。这个细节对我触动很深，我曾想，如果是我3年没到，再等上5年就不错了，10年不可能，早没影了。如果是错，那也是观音菩萨的错。其实这正是人和神的区别。我觉得这个现象在同修中程度不同都存在，写出来大家共同认识一下。
大法弟子之间的交往要纯正。有个老年同修退了休，儿承女就，和老伴儿都有退休工资，自认为生活高枕无忧，因此在集体学法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把钱看得很淡，无所谓。这句话说多了，同修们就有了想法，遇到问题需要钱时想到了这位同修，向这个老年同修借钱。老年同修碍于面子，只好同意了，结果前后借出去4万元。这时这个老年同修有了看法，私下里颇有微词，认为同修们借出去的钱都是用于儿女们或亲戚们身上，并不是个人急用，更没有用到正实法上，还钱的日子也没有说好。 自己急用时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大法弟子之间的交往要纯正，不要掺杂个人的情，是因为同修一部大法，为了做好三件事，为了救度众生，我们走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同修之间的交往更加纯正，更神圣。大法弟子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别人，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引自转法轮。大法弟子在交往中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对方的感受，都要考虑大法弟子这个整体，用正念来对待和处理问题，不要掺杂任何人的情与变异的观念。我们只能帮助同修，不能干扰同修做好三件事。个人所在层次的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除恶务尽，不间断发正念的重要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自己在静心学法上下功夫，各种执着心也随之放弃。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具体做工作上的事、学法以及和同修交流以外，基本上一有空，自己就处于不间断持续发正念、清除邪恶的状态，好像大脑都木了一样，有一种定住的感觉。国殇节那天，我在资料点做完资料后，提了一大包资料送到同修家去分发。在快到同修家的路上，和我走得很近的还有几个小伙子，我和他们的距离一米都不到，突然从路边的银行窜出了四五个巡逻警察，手指着我们大喊：身份证，快把身份证拿出来。我只听到那些年轻人有些说没带证件，巡逻警察就让他们报身份证号码，而我一直是出于不间断持续发正念的状态，也没看他们，只顾自己往前走，走到很长一段距离，回头看了一下他们，也没有谁来管我，我就很顺利地到了同修家。到了同修家，悟道表面上看是国殇节，警察加强了治安巡查，实质邪恶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不间断地持续发正念除恶，即使邪恶到了面前，他也没有表演的机会。这也使我也想到明慧网上曾经看到的一篇文章，一名大法弟子被邪恶非法绑架，关押在看守所。首先，他就是完全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和指示，邪恶叫他站着他就坐着，邪恶叫他坐着他就站着，并且是24小时不间断地持续发正念，很快就堂堂正正从看守所出来了。师父在讲法中也讲过，在马耳他学员近距离持续发正念，魔头险些背过气去，可见近距离持续发正念力量之强大。所以无论我们个人做正法之事，为了少受邪恶干扰，还是积极营救被非法绑架关押及病业假象折磨的同修，不间断地持续发正念很重要。因为邪恶要干坏事，一定是在另外空间有邪灵支撑的，当我们不间断持续发正念消灭它时，他也需要补充邪恶的能量才能维持迫害。当我们针对某一特定目标持续不断地近距离发正念，邪恶连补充能量的机会都没有，另外空间的邪恶就彻底垮了。表现在人这边，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出来了，被病业假象折磨的同修好了，邪恶对我们做正法之事的任何干扰也就烟消云散了。一点浅见不当之处，
请同修慈悲指正。
住师正法，我们尽全力了吗？师尊正法弘誓突飞猛进，大法弟子住师正法实修自己救度众生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而我身边同修能真正走出来，天天坚持做好三件事，面对面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同修，却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们。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了，师父不要我们任何回报，我们也没有办法回报。那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师父教我们做好的三件事情，我们每天做好了几件呢？我们每天都能够做到用心学法，实修自己，看淡名利情，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了吗？我们是否还在固守着人中的奸猾？三件事，大法项目，甚至还要选一选，看看哪一项自己认为比较安全的才去做。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是住师正法，救度众生。那住师正法，我们尽全力了吗？我们究竟尽了几分力呢？身边的某些同修平时说的冠冕堂皇，可是一到做的时候，稍不如他的意，脸子马上就落下来了。师父说，有的人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是想不过去，就是想要高兴，矛盾中不找自己，甚至错了还不认错。你不修自己，你怎么助我正法？我怎么用你？你一天碰到的都是高兴的事，助师正法中也得给你高兴时做，叫你说了算，以你为中心，你就愿意做。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大法弟子在迷的社会中与常人生活在一起，最容易在思想上，最起码在某一方面随波逐流。如果你做事情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你如果做事情不能够用正念思考问题，碰到问题不站在法上，你就是个常人，没有任何区别。选自《什么是大法弟子》。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绝不能在没有观难的时候明白自己是个大法弟子，遇到观难时就糊涂忘记了自己是谁了。我们的修炼形式是松散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没有领导看着你，没有条条框框，就是要求自己每天都得用大法来严格要求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做好做不好都是自己说了算。我们应该经常问问自己，修谁呢？那回答是肯定的，就是修自己呀。那我们怎么样分配好每天的时间呢？不能光为了过常人的日子，把做三件事的时间挤得所剩无几。在中国大陆，中共协党把房子炒成了天价，中国老百姓被三座大山，房子、医药、学费压得喘不过气来。身边的某些同修为了支付子女昂贵的学杂费，为了生活起早贪晚地做生意打工挣钱，学法时心静不下来，四个整点发正念发不全，练功讲真相哪有时间呢？心思用在挣钱上了，为了钱还有想贪占别人的便宜的心。你越执着钱财，可能邪恶就越会钻空子，从经济上迫害你。你把心放下，像个修炼人的样子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师父一定会帮你。大法弟子是有大福分的，不会穷的。师父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法轮大法经济要旨二，路。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法轮大法经济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大法弟子就是应该时刻用大法来衡量自己， 每天都应该把做好三件事放在首位。师父说，因为大法弟子不是过去的那些僧人，只求个人圆满，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才称为大法弟子。不是个人圆满为目的的，是你要带领一大批生命圆满的，所以必须得去做。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99年720以后，我们住持正法都是晚上出去大量的发真相、挂条幅、贴粘贴，到师父发表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懒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红银二，快讲。这时师父就已经给我们铺垫好了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这条路了。我是九评发表以后才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和修得好的同修比有差距，但是我能做到持之以恒，坚持天天做三件事。近年来，我带动了好几名同修走出家门，面对面发真相，发神韵光盘，面对面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师父说，因为用燃烧邪党锤炼金刚。选择。十年来，我的体会是，身为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如果不真正走出家门，投身到乱世中，这个比十恶毒世还要毒的黑漩涡中去云游，去锤炼自己，实修自己，面对被邪党毒害很深的，已经完全丧失了道德底线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讲清真相，救度他们，如果不身临其境，就很难体味到其中的苦辣酸甜，就很难体味到修炼的艰辛和不易。不投身进去，就等于放弃了在乱世中磨练心性、修去各种人心执着、升华自己的机会，那就是没有珍惜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环境，更确切点说，是没有尽全力主持正法，是违约。不经过千锤百炼，怎会成为金刚？到法证人间那一天，回头看一看，这么好的修炼环境放弃了，那么多翘首盼望我们去救度的众生，我们没去救度他们，和师父签的约没有完全兑现，那真是将成为永远的遗憾呢。怕吃苦，怕遭罪，怕被人辱骂讥笑，怕看人家的脸色，怕被恶人构陷遭牢狱之灾，总之怕这怕那。师父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怕啥？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起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红银，苦其心志，每一颗怕心都是一堵墙，挡着自己走不出人来。其实当自己真正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时，这一堵堵墙不推自倒，怕心自灭。我们要多学法，时刻保持正念，正念来自于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时刻站在法上，啥也不用怕。真修弟子是身神合一的，我们走到哪里，我们身体所携带的正的强大的能量场就会把邪恶灭在哪里。通过学法我悟道，怕不属于大法弟子。当初我们和师父签约时，我们是对天发誓的，到师父开始正法的时候，我们对约导火助师行，没有这样的天胆，谁敢签约呢？可是在千万年的轮回转世中，我们的本性被红尘埋没了，迷在人世中了。有幸的是，师父千辛万苦地找到了我们，为我们洗去了风尘，用无边的宇宙大法把我们唤醒了。只是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来考验我们，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也否定他的一切安排，连旧势力的本身我们都用师父给予的佛法神通灭尽它。怕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怕属于干扰师父正法、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邪恶之徒们。让我们携手并进，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走好最后的路。恭迎师父早日回中原和我们团聚，何时？可千万别等到那个时候没脸见师父啊！一点浅悟，如有不妥，敬请指正。彻底破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方方面面的干扰与迫害。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法弟子，迫害前在常人社会中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当时我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也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但是99年7月，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开始后，我曾因讲真相被非法关过劳教所，后来又被迫放弃了优越的工作，亲人同修被邪恶抓捕，还造成了家庭的分离。我一个人在很困窘的状态下生活了几年。开始时，我一直把这种状态当成是对我意志力的磨练，因为我的吃苦能力一直不是很强。修炼前，我对名利也很追求，所以我想让我失去这些，看我的名利心是否彻底放下。还有就是因为我亲情太重，所以才带来家庭的分离，也许我需要经历这种考验来去掉情。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我不敢求师父帮助，觉得如果求师父给我更多财富和地位，或求家庭团聚，简直是太大的执着。在不断要求自己去这些执着清除人心的过程中，从开始的挖心透骨，到后来体验到了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红银二去执，再到后来有一天突然意识到，其实师父早就讲过，我们不是用这种失去和吃苦的方式来修炼的，其实放下人心后不用怕自己执着什么。师父说，对于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法对他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要求。舍是不执着于常人之心的体现，如果说真能坦然而舍，心不动者，其实已在那一层了。可是修炼就是为了提高，你已经能舍此执着了，那么为什么不把怕执着本身也舍掉呢？舍他个无漏，岂不是更高的舍吗？不过修炼者或常人连根本的舍都做不到，也谈及此理，那是为执着心不放而找借口乱法而已。精进要旨，无漏。我开始明白，只要我不是为执着心不放而找借口追求名利情，我完全可以求师父为我做主，得到我该得到的东西。难道一个受过专业教育、认真工作的人不应该得到应有的地位和财富吗？即使考虑到人各有命，难道在迫害前，我不是已经达到很好的生活水平了吗？是迫害改变了这一切，绝不是我应该如此困窘。是旧势力对我在经济上的截断和精神上的迫害，打着所谓个人修炼提高的名义对我进行干扰，使我不能展现大法弟子崇高和美好的一面。由于我的困境，我周围善良的人也只是同情可怜我，而有些势力的人则是回避远离我。虽然我早已不被这些人情冷暖而带动，但是这种状况难道不是严重的干扰了我救度他们吗？虽然我利用自己及亲人被迫害的故事感动三退了身边有正念的人，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中毒较深或正念不足，可那不也是旧势力安排邪恶迫害他们的结果吗？师父是不承认这些的，所以大法弟子也不承认。认清旧势力的阴谋后，我开始发正念清除这种干扰，并求师父主导安排我的修炼，包括生活。很快事情就有了转机，几年中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彻底的改善，先是亲人陆陆续续团聚了，接着师父安排了很适合的工作给我， 最神奇的是，师父还安排机缘，让我用很低的价格买到了一套条件很好的住房，竟然还是新房。说神奇是因为我本来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个机会，完全是师父一步步引导着我得到的。最近父母同修也和我们团聚了，并且大家都有了很好的正实法讲真相的环境，每天都能有机会去救度众生。尽管每天还有需要修炼的因素在，但基本上是稳步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履行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还想谈一点如何破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身体上的迫害，因为从最近的交流文章中看，这个问题好像还挺严重。从小时候开始，我的身体就不是很好，大小毛病不断，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所以从小对身体不舒服就习以为常了。修炼以后，大毛病通通消失了，但有些小毛病还在，因为没有影响生活太大，也就没当回事儿。修炼中也过过几次大的病业关，但都靠信师信法的正念闯过来了。可这几年经常会有一些所谓消业的表现，我都抱着修炼人对身体上的各种反应是不应该太在意这一念。直到师父在今年纽约法会上明示出来这个问题，我才警觉起来。师父说，目前消业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悟到表面上是小事，没有太影响我做正实法的事，但也不应该承认，这也是旧势力的一种迫害方式，只是采用了更隐蔽的方式而已。如果我认为这些事无所谓，就给了这些干扰存在的空间。如果邪恶利用我们的疏忽进一步迫害，就会让我们受到不应该有的损失。比如近来我来例假的频率比以前高，量也比以前大，开始我一直没在意，反正对我日常生活也没有太大影响，不当回事儿就是了。但有几次印象特别深，就是一有重要的事儿就来例假，当时也奇怪怎么又来了，但我想应该放下人心不管它，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好了，就当它不存在，所以也没能影响我什么。但最近一次，一个月竟来了两次，我才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例假的学名叫月经，就说明应该是每月一次，岂有半月一次之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老年妇女来例假时说，来例假但不会多，在现阶段那么一点儿够用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这说明例假的量不应该多才对。所以我发出一念，让例假正常，不许旧势力在我身上做任何手脚，结果当月的例假就正常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这几年我的容貌老了很多，开始时想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外貌有执着，或色心没去干净带来的问题，但在向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即使是个人修炼中有执着，只要下决心去掉就好了，也绝不能承认这种干扰。因为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就是要让世人看到我们比同龄的人年轻得多才对。何况正法修炼时期的目的与意义不同于一般的修炼，我们要做的是不是在经历磨难中去掉执着，而是用大法弟子的善良、健康和美好，让世人感受到修炼和大法的神圣与美妙。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不让旧势力在任何方面，身体、经济、精神、名誉，钻空子、迫害或干扰我们。我们要全方位地展现大法的美好，让更多的众生得救。也许有的同修想，作为大法弟子就得方方面面都优秀都美好吗？我的理解是，对，是这样的。师父说，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就因为这些问题呀，跟他们僵持了一年。 那时我就是为了这事没出来传，僵持了一年的时间。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承认他们坚持的，将来我也绝不会承认。与干扰破坏一切有关的生命都将为此在偿还中解体。我要的即使将历史倒回去重新来也得成了我的事。这是正法中必须的内容与过程，这不是指法正人间的事。洛杉矶式讲法。师父要我们在修炼中身体就脱离人的状态，那不就是神的状态吗？神的状态难道还不是方方面面都优秀都美好吗？只是前提确实是我们得放下那种常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旧势力为什么坚持阻挡师父对我们的这一安排？我的理解是，旧势力认为我们没达到他们认为的完全放下名利情的标准。如果我们能在修自己中做得更好，一定就会有更大的能力破除旧势力的阻挡与干扰。但即使还没有做得那么好，也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这种破坏，因为我们需要拥有足够的资源与能力，甚至神通来证实大法的美好和救度更多的众生。当然，修炼人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否纯正，因为任何个人执着想利用大法去得到的心都是妄念，甚至是乱法。我想真修弟子是明白其中的差别的。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师父时刻都在身边呵护着。我是一名60多岁老年大法弟子，今年在讲真相过程中发生的两件事，使我更加坚信慈悲伟大的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呵护着弟子。第一件事情是在今年3月份中旬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四处寻找居民住宅区发放真相资料救度世人。走着走着看到了一个很高档的住宅区，我就走进去准备发放真相资料。我边走边发正念，心想佛度有缘人，邪恶看不见，我要把大法福音送给这里的世人，请师父加持。我开始往这个住宅区的信箱里发放真相资料，可是没发放几份，突然出现一个人，胖胖的身体，他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发真相呢。随之嘴里不知不觉地随口念出身神合一4个字来。他说，你发什么真相？我说，我发的是教人如何做好人和祛病健身的。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回过头来看他，他说，我是安全局的。我说，安全和我没关系，我这么大年纪了，只是想做好事做好人，我没做坏事，安全局是抓坏人的，跟我无关。他说，上面还抓得紧，你不要到处去发传单。我说，你是不是也看看我发的是什么？你可以看看，拿去看看吧。刚好我手上发的真相小册子上写着，感谢天赐给我改过的一次机会。我念给他听，并说，你拿去看看吧。他说，我不看，你赶快出去吧。当时我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感觉，我和他边谈边走，走到门口，保安问他说，某某，你今天还没上班啊？他说，家里有点事，办完就去上班。啊，某某，我一听到这个名字，突然想起，前几年有一位同修被非法绑架，邪恶要非法开庭，本地同修帮助聘请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邪恶恐慌，非法庭审的那一天，法院周围布满了便衣警察，这个人也参与其中，被大法弟子拍了照，在明慧网上曝光。本地同修制作了真相传单，上面有他的照片。这时我怕心出来了，原来这里是安全局住宿，我跑安全局宿舍来发真相呢。要不是师父呵护着弟子，那也太危险了。 我赶紧发起正念来，清除此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不停地念着正念口诀，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安然脱险。再有一件事情是今年9月22号，我也是和往常一样去发真相资料。本来这一次要发的地方是准备第二天去的，可是今天突然想到那地方去发，心想去就去吧。发完真相资料以后，从社区走了出来，看见宣传栏上面有栽赃陷害污蔑法轮功毒害众生的邪恶专栏，我想这可不是小事，这会毒害多少众生啊，怎么办？心里很着急，心想还是发正念清楚吧，又想不行，我是大法弟子，今天被我发现了，我有责任，必须马上把它彻底销毁掉。我坚信师父一切都铺垫好了，就等着我动手去做。我走近一看，宣传栏里面的毁谤条幅是那种做广告用的塑料布制作的，大概 1.5 米宽2米长，这么大的一个邪恶条幅，我一个女子怎么除呢？再说宣传栏的对面都是店铺，又是早上9点多钟，他们正在开门做生意，路上又有来往过路行人，怎么办？怎么办？我很着急，心想我是大法弟子，这事让我遇上绝不是偶然的，就是要让我来清除他的，我不能绕着走开不管，我决心一定要把他彻底除掉。于是我请求师父加持弟子一定要除掉他，再请雨神风神帮助，又发正念让开门做生意的人不要走出来，来往的行人不要再来往。等了一会儿真的没人了，这个时候突然天下起了一阵大雨来，我走进宣传栏试试可以揭开邪恶条幅，就说师父机会来了，毁掉它。我伸手进去一抓，没花多大的力气它就下来了，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手而已。那时我又惊又喜地把邪恶条幅卷成一团抱肚子前就跑，心想要是有垃圾桶就好了。果然走十几步就有一个垃圾桶，我把它放在垃圾桶回家了，可是没处理干净，还有1/5没除掉。回去后越想越不是滋味，心想算了，不管他，反正同修也会去除掉的。其实是心里有怕心了在作怪，那几天一直在想着这件事。于是我加强了正念，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再去清除干净。9月25号早上发好正念以后，我又去把它彻底销毁了。通过以上这2次的经历，更让我深切体会到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呵护着弟子。不管我们做了多少助师正法的事，其实都是我们的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手动动脚而已。我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遇事向内找，修好自己，学好法，做好师父安排的3件事，多救人，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舍面包的故事。几天前一个晚上，我拎着刚从超市买的一袋半假面包，正等候公车，突然来了一个小伙子对我笑了笑，我也一边点头微笑，一边心里想，主动打招呼可能是个有缘人嘞。小伙子说话了，你包里装的是什么？我说是面包啊。他说给我吃个面包。我嗯的一声，就在包里翻腾起来，想找一个合适的价格适中的， 翻了几次，四元的给儿子吃吧，一块半的也不错，但是价格低了点儿，怎么没有两元多的呀？小伙子急了说，没有就算了。我赶紧说有，顺手把一块半的给了他了，心里嘀咕，这也是练功人了，常人不一定给你呢。此时公车到了，我和小伙子一块儿上车，心想得给他讲三腿。小伙子爽快，是个团员，起个化名退了就下车了。我心里开始翻腾了，一块半的面包真没面子，人家看着这个价会怎么想呢？心里不舒服，突然觉得自己是个修炼人呢，修了十几年了，怎么是这个德行呢？利益心、名利情、执着一大堆，对人没有诚意，还要用表面的善良行为来掩盖自己的虚伪，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得失，价格高的不想给，价格适中的自己又损失不了多少，人家还会感激我。儿子是自己的，吃好一点的，小伙子是外人，差一点的，这是什么修炼人呐？大法学到哪里去了？怎么总是法是法，人是人呐？师父说，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情是常人中的东西，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转法轮，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面看问题，都是慈爱的。什么是大法弟子？今天的事虽小，却暴露出我一颗最大的执着心，从根本上没有摆脱名利情的束缚。平时在真相资料的耗材购买、真相电话卡的消费还是很坦然的，然而就在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把自己龌龊的一面暴露无遗，真是修炼无大小，事无巨细。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要去的是人心，哪怕隐藏很深，师父会利用各种方式把它暴露出来，让我们认识到它，修去它。因为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行啊。其实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不在于非得要怎么样做，关键是看我们那颗心是怎么动的，符合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从常人这层理中走出来，从常人的执着中走出来，这才是师父要的。师父教导我们，舍尽方为无漏之更高法理，精进要旨圆融，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弘言明中修。弟子谢师恩，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一定要用心学法，舍尽执着，圆满随师还。
用心传真相救人，怎样更有效地传真相救人呢？过年的几天，我都是以游信面对面讲真相，发放神韵光碟为主。今年我看网上同修们大力推荐用手机发送彩信讲真相，我感到也不错，也购买了一部，加入到发送真相彩信的群体中。但到底哪种讲真相的方法更能使人明白，更加有效果呢？ 通过这半年来的摸索实践，我感到发送真相小册子是救人的最佳途径。我是怎么做的呢？首先，确定要发放的小册子种类和数量。我一般以真相特刊和祝您平安小册子为主。真相特刊里边主要以解答问题为主，它可以破除人们心中对法轮大法的一些疑虑。祝您平安小册子主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什么，常人明白大法真相后承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例子。当然，这些小册子中还夹带有别的小册子，如明白、天地苍生、真相、天赐鸿福等，一般装在自封袋里，一个自封袋里边最多放四个小册子，最少也得两个。信息量大了，常人了解大法真相的面就宽了。这样，常人通过看小册子、传小册子，能解开很多对法轮大法不明白的地方。现在的小册子制作得真好，图文并茂，理论实际都能说到人的心里去。所以，发放真相小册子是我现在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其次，面对面的发放小册子，第一，简真相小册子里感觉常人感兴趣的话题告诉常人，以便吸引常人的注意力。一般来说，现在常人对薄熙来案件挺感兴趣，总想听点稀奇事，而大法真相里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还有，常人总希望能平平安安的，那么就用祝您平安里的事例讲给他听。第二，直接将小册子递到他手里，告诉他这是法轮功小册子，接着给他讲为什么这样发放，主要是为了救他们，将来在危险来临的时候能够使你们转危为安，保命活下来。常人往往一听到这句话，赶忙接下小册子揣在兜里。第三，如果遇到一群人问你要真相小册子，最好不要给一样的，错开，这样他们看完这一套后还能借别人的那套小册子来看看，起到互相沟通交流的作用。第四，让他们看完之后再传给他们的亲友看看，使他们也能够得救保命。第五，在发放小册子时能给三退的尽量给做三退，不要失去机会。而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的亲友也要三退保平安的话，你可以按照小册子上的方法为自己寻找一条保命的管道。第六，到手的小册子最好自己先看一遍，这样知道小册子里的基本内容，当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也知道怎么答复。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家跟我说，将来正法这件事情结束以后，还有法正人间，将来会什么样？我说，人见人轻。他们都觉得，人见人轻，哦，这道德回升了，这挺好。是，他只能这么理解，道德再回升，人见人也用不着那么轻，是不是？也许方圆几十里看不到一个人，才会人见人轻。我告诉大家，许多预言，不管是各个宗教，大家知道佛教、基督教，不管是什么，都在讲现在世间是什么样。有人觉得那还很遥远吧，也许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好了，但是大法弟子在兑现着自己的承诺，就是要把人叫醒。什么是大法弟子？我的理解是，如果咱们大家都做得好的话，师尊也就不说话了。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在讲真相方面时效性不大，所以师尊才讲了人见人轻的这段法。大家知道现在时间紧，救人的力度还要加大，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只能提高讲真相的时效。而面对面的讲真相，发放小册子是最好的讲清真相的办法。因为现在编辑的这些小册子内容全面，看起来还美观，许多内容还是常人感兴趣的话题，所以用小册子救人就成了我的首选。 踏踏实实地面对面讲真相，讲完后再送给常人一本小册子，就能使我们救人实效如虎添翼，锦上添花。面对面讲真相，发放小册子的令人感动的几个例子。一，给了他还想要。有一天晚上我出去讲真相，碰到了三位正在休息闲聊的农民工，我就上前跟他们打招呼，说你们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好，这么晚了还在这里干活，一定很辛苦。有了好的开场白，接着我就把话题扯到法轮大法真相上去。我先打了个哑谜，问如果一个人身陷非常大的洪水之中，周围又没有人去救他，你说他该怎么得救？他们都认为肯定是死定了，没得救了。我说你们看看法轮功小册子里讲的吉林大洪水中一个人得救的真实的例子，就明白法轮大法是真正救度人的好功法。我就将自封袋递给他们，那里有三本小册子，足够他们看上一阵子的了。没想到中年人看了我给的小册子，他还想要一张光碟。他说他们家影碟机正好可以播放法轮功的影碟，我赶忙将九瓶的光碟递给他们，接着我给他们把团和少先队都给退了。二，老大哥追着我要小册子，有一个老大哥看见我给别人小册子了，他也问我要，当时我兜子里没有了，过后他碰见我好几次，每次都问我要，我都因各种原因没带在身上。有一天我准备了五本小册子和一张影碟，特意给他送去，他看见了一个劲地谢谢我。我告诉他，你看完后一定要传给你周围的人看看，传给你的亲友们看看，这里边讲的都是真实的事情，法轮功就是来救人的一个好功法，也得让你的亲友受益呀。三，如获至宝。有一天我正在等车，旁边一位大爷也正在等车，我想这不是无缘无故碰到的，就给他讲真相。一看他什么也没入过，我就给了他一套小册子。他一看小册子设计得很美观，又是法轮功的小册子，他说我老早就想得到一份法轮功的资料，结果今天我得到了好几份，真得谢谢你了。我们那个地方十多年了，没看见过一份这样的法轮功资料。大爷赶忙把小册子装在兜子里，我一看这样，我就把我身上另一套小册子也给了他，让他传给他周围的邻居，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四，他在车里喊法轮大法好。我有一位朋友是开私家车的，有一天晚上我在公路上遇到了他，由于好几年前我就给他讲过法轮功真相，这次我给了他一套小册子和光碟，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能得福报的道理。结果这位朋友在我走后不远，他就在车里朝门外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听了真为这样得救的众生感动。在发放小册子的过程中，感人的例子还很多，这只是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只要大家用心去做，踏踏实实地讲真相救人，你就会体验到佛法给你带来的莫大好处。
在人群中用电话讲真相的尝试。在人群中用电话讲真相，是指用手机在公共场所模拟和对方打电话，能让在你附近的有缘人听到真相。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自然、大方、客观。面对面讲真相开不了口的同修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在你讲真相遇到对方性格沉闷或话不投机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如果你普通话好，声音穿透力强，用这种方式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显得堂堂正正。开始时可以在身边只有一两个人的跟前打电话，以后逐渐扩大人群。当然，要先在家做好功课，用最简短的话把真相明白表述出来。我用这种方式讲真相有两三年，我把我的这种方式介绍给大家，让我们一起为救度众生努力。可以讲真相的地方很多，车站、公园、小区、门店、电梯上下时，在外吃饭时等等。我举些具体的例子，我是这样打电话的。喂，哦，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都关机，跑哪儿去了？去香港了，那边一国两制，比这边要自由。我前年去香港还看到法轮功都公开的。宣传工具在手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人家法轮功都传到全世界去了。当时练法轮功的人在中国有上亿，都杀父母杀小孩，那中国不血流成河了？还不是看练的人多了，整你老百姓还需要那么多理由干啥？自焚？你说的是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的事儿啊？哎呀，那是假的呀，是导演出来骗人的。那里面远镜头、近镜头、特写都有，跟拍电影似的，在国外早就被曝光了。然后聊些不相干的，显得更自然。在电梯上下更简短，紧跟人上下电梯这样打电话。是啊是啊，法轮功在香港、台湾都是公开的，当时打压法轮功时，别的气功都不让练了，法轮功是气功的一种。对，法轮功传到100多个国家了，我国外的朋友都说法轮功很好的。什么杀父母杀小孩自焚全是假的，我也觉得奇怪，这么不好能传到世界去吗？国外没有法律啊。那倒也是，宣传工具在手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大城市都有地铁，排队等车时可以面对更多的人讲真相，特别是早上，人们休息了一晚，大脑清晰，也容易思路集中。等地铁不像等公交需要特别留意，但是要把握好时间，车与车之间的相隔时间在早上高峰时大概是3分钟。我是挤在人群中间讲真相。嗯，现在每分钟就查出6个患癌症的，跟空气啊、吃的呀都有关系。有钱的移民，当官的移民。我爸在北京啊，他说北京空气简直糟糕透了。我叫他也到我这儿来。他以前练气功，后来打压法轮功，别的气功都不让练了。法轮功？法轮功又没什么的了，现在都传到全世界去了。我爸说，当时练法轮功的很多都是练别的气功的人跑去的，当时有上亿人。没啥原因，就是因为人多。你说那个法轮功自焚的一些事儿啊，全是假新闻，现在的新闻还有几个人相信？搞自焚的功法还能传到全世界去啊？以前看到练的人多了就说人家要发神经，现在看到传到全世界去了就说别人搞政治。不是法轮功搞政治，是政治要搞法轮功，把老百姓当傻瓜骗。打电话讲真相一定要心定气和理性，虽然是一样的内容，口气不同，带出来的能量和效果也大大的不同。这个不在于口气的高低，正念强，气虽然平和，但里面的能量却很大，最忌带情绪，带怕心。讲真相要给人传导良性信息，不要让别人感到不安。
游翁的见识与襟怀。在常州地方，游翁开了一座典当铺，大年底他听到外面有人吵闹，走出来一看，是一个邻居。站柜台的伙计走到游翁面前诉说道，某某老头用衣服当了钱，现在空手来取衣服反而骂人，有这个道理吗？那个邻居仍然蛮不讲理。游翁慢慢地开导他说，我明白你的来意，不过是为了想办法过新年，这是小事一桩， 何必争吵呢？于是尤翁让伙计查看他先前典当的衣服，找出四五件来。尤翁指着棉衣说，这是防寒不可缺少的，又指着一件道袍说，给你拜年时穿，另外的几件不是急着用的，可以先放在这里。那人得到两件衣物，忽忙走了。当天夜里，他竟然死在另一个生意人的家里，他的亲属和那家人家打了好几年官司。原来这个人因为负债过多，无力偿还，他已先服了毒。他知道尤翁富有，可以来敲诈，所以前来吵闹巡视。后来由于尤翁为人慈善，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就选择了另外的一个商家。有人问尤翁，你怎么能料到那人会来追手而忍耐下去的？尤翁说道，凡是有人无理取闹，他必然是有所屏障的，如果在小事情上不忍耐，那么灾祸就会立刻到来了。凡遇无理取闹者，且辞让待他，一者修了忍德，再者可化祸灾。人们听到这话，都佩服尤翁的见识与襟怀。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